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名叫约尔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士师不是世袭的，从来没有一个士师立自己的儿子做士师，每一位士师都是神自己兴起的。撒母耳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可能是让他们做审判案件的助手。撒母耳平时巡行的范围是迦南地中部的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、拉玛，而别示巴是犹大那最南部的城邑，靠近南地，撒母耳平时不会去那里。约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，亚比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。这两个名字代表了撒母耳对他们的属灵寄望。撒母耳能让他们当助手，表明他们的能力和表现应该不错。但是属圣灵的人也会生出属肉体的儿子。人若没有建立起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，必然会显出败坏的肉体本相。所以这两位父亲面前的好儿子一旦独立工作，就不行他的道，收受贿赂，违反律法。神并没有阻挡撒母耳两个儿子的败坏，也没有兴起新的士师，因为神使用撒母耳就像使用新约的拿细尔人施洗约翰一样，是要让他成为国度君王的开路先锋，引进合神心意的大卫王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别示巴是以色列南方最偏远的城邑，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在那里的实权和影响都很有限，他们的腐败只是百姓立王的借口。因为以色列的长老并不是担心撒母耳年纪老迈，也不是想反对腐败，而是不肯以神为王，不敢信靠神的保护，所以想像列国一样，建立中央集权和常备军队，满足自己的安全感。像列国一样，就是以人为王。古代中东各国的君王被认为是神明在地上的代表，即立法、执法、行政、军事和宗教的权力于一身。埃及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之子，亚门人的摩洛、弥勒公和摩押的基摩，原文也都与王有关。神没有阻挡以利和撒母耳的儿子们的败坏，是要让百姓看到，祭司的儿子未必敬虔，士师的儿子未必正直，好王的儿子也不一定是好王，但百姓的邻里昏暗，反而把士师的腐败当成了立王的理由。这理由明显站不住脚，因为王是世袭的，王的儿子即使邪恶无能，也会继位为王，那时的后果将比一个腐败的士师更加可怕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，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撒母耳不喜悦百姓立王，因为神在一遍以谢赐下的得胜已经证明，百姓得救和蒙福的唯一途径就是除掉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地侍奉他，而不是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。人若弃绝神的安排，不管建立怎样一个人以为对的制度， 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偏离神。百姓当求的是求神把自己带回神的权柄底下，而不是去改变神的安排。但撒母耳并没有立刻反对，而是先祷告耶和华，以神的决定为决定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。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，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。故此，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神的百姓应当永远以神为王。神制定律法，把管理百姓的权柄分赐给不同的领袖。摩西是先知，亚伦是祭司，约书亚是统帅。每个支派有族长，每个宗族有长老。当百姓需要拯救的时候，神又兴起士师赐下得胜。现在百姓要求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，实际上是认为列国的君王比神更加称职，弃绝在西奈山与神所立的约。因此神说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整卷士师记都告诉我们，因为百姓离弃神敬拜偶像，所以才被神兴起仇敌管教。但百姓却不肯顺服神的管理，所以也就不敢信靠神的保护，只能靠自己来想办法。当人企图靠自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不但会看错问题，也会找错答案。他们无视历史的教训，把属灵的问题看作政治的问题。断定支派的松散联盟不如稳定的集权政府，认为临时召集的民兵不如训练有素的常备军。因此百姓从110年前的基甸时代开始，就认定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，把制度当作别神来侍奉。亚比米勒是以色列人立王的第一个尝试，而耶弗他做领袖、做元帅，权柄已经接近于王。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制度可以完美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。神指出，百姓的问题是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神也一再指出，百姓蒙福的途径就是除掉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地侍奉他。只要我们以神为王，不管教会、家庭和社会里有多少不完全，我们的生命都能被神炼净，最终进入神完全的国度里。如果我们逃避属灵的真相，依靠政治、能力、技巧、资源来解决属灵的问题，结果也会陷入侍奉别神的网罗里。神并不是不允许立王，在百姓进入迦南之前，神已经宣告将设立审判官、君王、祭司和先知四种权柄。神要借着这四种权柄显明神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，而只有神的权柄通行的地方才是神的国度。神也借着这种权力分立的模式提醒我们，得救的罪人也还是罪人。人若把权力集中在一起，固然可能一时非常高效，但一旦偏离神，就可能彻底败坏。 现在百姓却要求效仿列国，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王，并不是神要建立国度的道路。虽然百姓要求立王的动机和时间都不对，但神却能借着这事来成就他的计划。因此，既然百姓带着最后通牒来到神面前，神就任凭他们，让撒母耳只管依从，并且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那王原文是单数，特指百姓想立的那种王。扫罗并不是神所拣选的，而是神所指出的最符合百姓心意的王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，说：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、收割庄稼、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，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、做饭、烤饼，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。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，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。又必娶你们的仆人、婢女、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，供他的差役。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赶车奔走在车前，原文都是指战车，指服兵役。跟马原文是坐兵马。以色列人原来并没有常备军，所以无法制造战车训练骑兵，只有立了王，建立了正规军队以后，才能提供战车和骑兵所需的制造、训练和维护。千夫长、五十夫长指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。原来以色列人只是在战时临时召集民兵，军官都没有受过训练。君王的税收和百姓向神的奉献一样多，都是十分之一，用来维持王室官僚体系和常备军的开支。神通过撒母耳警告百姓，以人为王，结果将是兵役、劳役、纳税、剥夺财产、丧失自由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百姓必须自食其果，才能学到教训。在给百姓立王之前，神先告诉百姓，以神为王，做神的仆人，是叫人得着自由，享用丰富；以人为王，做人的仆人，只会叫人丧失自由，失去丰富。神从来不勉强人，他过去让人在伊甸园选择生命树，在西奈山选择律法，现在也让人在拉玛选择王。神每次都先清楚地把选择的结果摆在人面前，让人学习为自己所选的负责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：不然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，这本是神的工作，现在百姓却希望由王来执行。此时以色列人可能正面临亚门人的威胁，又不肯信靠神的保护，所以明知后果也情愿饮鸩止渴，坚持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 不必每次都回转呼求神的拯救。十一至十七节所描述的君王与周围列国的王毫无区别。神拣选百姓，是要他们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成为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但现在百姓却要求像列国一样，用人所立的王来代替以神为王。今天信徒若不肯顺服神，只追求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，也会像列国一样，用追随人来代替跟从神，用追随敌基督来代替跟从基督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，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各归各城去吧。既然百姓一意孤行，神就任凭他们，只管依从他们的话。这实际上是对百姓的管教，但神的目标不只是为了管教，更是为了成就他荣耀的计划，照着他的时间，将他的国度和他所拣选的王显出来。所以，神先让百姓像列国一样经历合人心意的扫罗王，也像列国一样体验君王压迫的痛苦。当百姓彻底失败以后，百姓才能认清自己的错误，转而跟从神所造就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，进而仰望那位完美的弥赛亚君王和他的国度。今天我们也常常对许多地上的事物存着幻想，而神也会像对待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任凭我们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又允许这些梦想逐一幻灭。到那时候，我们才能深刻体会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